就是我是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回到这边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当然每一次我回到Minnesota我就觉得很高兴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先昨天就先到这边，然后晚上跟一些过去在地佛西斯创生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上去啊。我们就感觉真的是每一次我回到这边的话好像回娘家啊，回到 home church 就地佛西斯。虽然我已经离开刚好五年，只是我是07年的9月1号正式在底特律的中华圣经教会开始在那边学习牧养的事工啊，所以已经五年的时间，可是每次回来是感觉很亲切啊。我就是现在真的想到这些是我组内的弟兄姐妹，所以每一次回到跟 Penny 呢、跟 Day 呢、跟 Larry 他们，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跟 Nancy 跟 Alice 他们都是认识的，跟 Emily都是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是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所以每一次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我就感觉很 relax。反正在自己教会有时候不会哈，在自己教会，因为那角色上面就不一样，别人都看你很是牧师，有很多的 expectation， 很多的那关系上面很不一样。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是一直在盼望。就像我们今年的退休会里面所讲到，我们组内的如何的合一成为一体，教会就是这样子，教会就是一个家庭，教会就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的相交，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上面的建立。我还记得去年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到家庭的事情，那今年我很高兴我太太可以跟我一起来去年因为她有另外一些事情只是因为去年刚这个退休会以前不久，两个礼拜大概他就回来一次就是参加 Emily 的儿子的婚礼所以他说不要连续了，一个月之内要回来两次好像过分一点所以就没有来。那今天这次他能够来，我上去年我记得我还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其实谢谢平年刚刚介绍，只是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真的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跟弟兄姐妹就是完全是一样，所以或许也是这样子。我特别回到这边的话昨天今天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他在还问我，我们会不会觉得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牧养教会几年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看我们就好像不一样。我就说没有啊，我们还是 Andrew， 对，我们还是 Andrew Lydia， 他们也不需要叫我圣牧师，我们是很感觉就是那个关系上面就是一样，我永远不会改变。这群永远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自己是一个虽然很平凡，不过这是神自己的预备跟拣选，我今天走上侍奉的路，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比别人好的地方，所以我来这边也不觉得我是在这边我能够教导弟兄姐妹什么，我来是盼望跟弟兄姐妹一起从圣经里面去学，我们都需要学，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那我们就是一起来从圣经里面去看，然后怎么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一体、教会一家人、弟兄姐妹的那种的关系、弟兄姐妹的那种的生活。我自己是1978年来美国，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我是香港出生，可能大家到现在已经听出来我的普通话也不像台湾的，也不像国内的，这个是广东话，是有一点香港的腔不也有人说我的国语其实是有，我普通话有点台湾的腔，因为主要我是在台湾开始学国语，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台湾念大学，所以我第一个学习国语的机会是在台湾。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跟这种姐妹谈过，我那时候其实是蛮骄傲的一个人，现在还有这个 struggle 这我去台湾以前，因为我在香港长大，我们那个年代不像今天很多在香港的人从学校就会学习普通话，因为像现在香港已经归回中国的一部分，我们那时候都不懂。然后我去台湾念书以前，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同样是毕业，就同一年毕业了，我就要到台湾去，他要到加拿大去读书，他说我们中国人到外国的地方至少要懂得自己的语言，所以他说一定注意要住我以前，就去离开香港以前要好好学国语。他就问我你要去台湾你也要学我们就一起去报名去上什么班，国语班去上。 我说嗨，我到台湾就会了，我不需要去交学费去给人家学，以为自己就可以，结果一到台湾第一个学期听课听了大概听了只有一半以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听不懂。是不过就是慢慢在那边也是今天回头看是神自己的预备，我能够用普通话大家还可以听得懂，是因为只神在那我还没有信主以前神就预备了，让我有机会去学国语和普通话，能够有机会跟认识啊，这跟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接触。那我在去台湾以前，我从小是有接触教会，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带我们去教会，可是啊自己比较反叛，那时候去教会对教会的观念其实是很模糊，或者是应该说很多的不正确的一些观念，只是觉得那个有一些很好的人在那边，他们也很照顾我们小孩子嘛，都会有糖果吃，有听故事，就是在里面玩玩而已，根本没有谈不上说跟神有什么的接触，或者说啊对神有什么的关，跟神连上什么的关系。所以到念中学的时候就家里也有点改变，我们从一个比较向下的地方搬到城市，城市里面的生活就多姿多彩，就不再上教会，就自己去每个周末自己在跟同学去玩啊，所以我就一直再没有去教会，到念大学的时候还是没有。直到我来到美国，我来美国第一个停的地方就是明尼苏达，就是在明州这个地方，我那时候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念我的研究所。我来以前也是很感谢神的预备啊，那一年的暑假刚好我太太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她已经在这边念大学，念完了以后她就大学毕业回到香港度假，就去参加一个导航会 Navigators 的一个基督徒的夏令营。在那个营会里面她碰到我妹妹，我妹妹那时候已经信主，她听说有一个人是从明尼苏达回来，很少的，但是香港没有很多人去来明尼苏达，我们都不认识人，我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在这边。他说哦，既然有一个是从明尼苏达回来的，以后我哥哥要到明尼苏达去，他就抓住他说你可不可以来介绍我认识他，我可以在香港的时候第一次碰面是在香港啊，然后希望我来以后有些人接待，所以的的确确他就介绍我去认识在教会里面 TBC 教会里面是讲粤语的弟兄们，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弟兄们接待我帮我安排。所以可是那时候自己也是心里面没有一个很渴慕追求神的一个心，所以是肤浅一下，既然人家招待我嘛，那你去教会我也去教会，到一直到开学以后功课也忙，就不去，就忙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把神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可是神怜悯我，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住在学校外面，就一个 rooming house 的一个房子里面，要自己租，要自己弄，根本就应付不来，功课也很忙，所以住了一个学期以后，就感觉没有办法，还是要搬到学校去。搬到学校住在宿舍里面，就更基督徒更多的接触。那时候虽然我已经停止没有去教会，可他们还是用初步认识我这个人，所以在宿舍里面碰到，还是会邀请我一起吃晚饭啊。一起参加他们的查经小组了，而且借着那样子的机会，神让我看到，我实在是需要神，我实在是需要神。不但是说我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地方自己处理不了，所以需要神。更重要的是，神借着我看圣经的时候，让我看到两个事情：第一是我是有罪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第二就是我是一个永恒的活物。I'm an eternal being， 因为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案子要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不是把永生，只是那个翻译不是很准确，是把永远。可是无论你永远是，你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都会永远存在。问题是你永远在哪里存在？信耶稣的是永生，就是我永远会跟神在一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永远跟神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很清楚知道这两件事情，我需要去面对永恒。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怎么进入永恒？假如我带着我的罪进入永恒，那就是永远跟神隔绝。可是呢，虽然头脑上面知道，可是嘴巴里面还是不愿意承认，特别是不愿意。不同时来，我是来念研究所，我在台湾已经念完过本科，跟我接触的都是一些本科生，就是有些是junior sophomore。 我说为什么你这小孩子跟我讲话我就听他们说了，面子上面关不上去，或者拒绝接受，一直在里面缠绕了一段的时间，直到第一年过去以后，就是我跟他们一起看圣经也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一直到那个暑假的时候，这也是在教会青年团契的一个聚会，就是带领我查经的那个弟兄甘汝昌，你们有些人才认识他，他在那边带一个布道会，就讲一个福音信息。你今天问我他讲什么我也忘记了，可是这完了以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到底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还不信耶稣？我就说，因为我跟他查经时候一直虽然头脑上面知道，就是一直是想找理由说证明我可以，我应该不相信，所以就问很多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到那一天他就突然问我一句话，你还有什么问题？那当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来，真的是我这根本是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我自己，不是圣经上面的问题，问题不是我对神的了解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谦卑的问题，我愿不愿意谦卑下来接受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那时候神也让我看到一件事情，我一直是在做一个赌博，好像是说我猜明天我还有机会，我今天不需要做决定，只是我没有一个人真的有这种把握，不是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可能都会死亡，我不知道，可今天晚上主耶稣会不会再来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他随时会回来，究竟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假如我今天不做决定我明天还有机会，我自己在做一个赌博，而且这个是我输不起的一个赌博，假如神真的是耶稣回来，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就永远沉沦，我就永远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所以就在那一刻，神就正是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实在需要神，我实在需要放下我自己，承认我是需要耶稣，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就在那天晚上，我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然后从那天开始，可以说好像很奇妙，神带领平安刚带我们创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真是在那个从我信耶稣那一天开始，不是说信耶稣以后就生活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什么事情都不需要担，没有忧虑啊。刚刚吃晚饭的时候杨涛不介意，蔡文也不介意提到焦光刚博士班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也是博士班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没有转行，我没有去念计算机，他比较聪明，当时专业很快就找了工作，我毕业以后找工作大概找了八年的时间，我从1983年拿到我博士学位以后，真的是可以说八年我找不到一个真正合适自己的工作，从美国找到加拿大，从加拿大找回来，一直到91年我才真的是开始我自己的比较专业的工程师的师傅，之前也是做工程师了，之前我也在学校里面去教书，可是我总觉得那不是我所要神给我的一个生命上面的安排，所以在那边挣扎了很久，可也是在那段时间里面，神让我看到信靠他是很甜美的事情，不是靠我自己的智慧，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虽然也不是靠别人对我的称赞，或者别人对我的接纳，虽然别人都会可能很多人会拒绝你，每次受到那个申请工作，然后受到那个拒绝的信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感觉有点的感觉有些痛，可是 it's OK， 因为我在神眼中是宝贵，虽然我是个平凡的人，虽然我是人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可是在神眼中你跟我都是很宝贵的，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很宝贵，无论我们的学位是什么，无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这是没有真的 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人，当我们是跟神有关系的人，那就 that's all it matters，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是回头看你怎么那么找工作那么久，当然那时候我太太有上班有工作，可是我回头看也小孩子也没有饿死，我们太太有一个我们生活还是有成有供应，都是在神的带领底下， 直到我啊，应该现在说也差不多十年以前，这我决定要离开我工程师的工作，放下这个工作去神学进神学院里面进修，然后预备自己去啊做牧养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也是但是耶稣领我，是神自己的带领。因为我自己的我很想对，我也很坦白跟你讲，我那个时候从刚信主的时候，因为真的是信主以后就发觉帮助一个人信耶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自我从我自己生命的改变，从我自己从还没有信主到我信主以后那种的内心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的甜蜜，就发觉那是一个很好能够去做这个事工是最有价值。可是另外一方面自己是很心性软弱的人，看人前面的路也曾经经过啊，也经过一段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总是觉得还是希望能够证明我自己是可以做工程师的，我是可以我的学位还是有点用的，所以在那边挣扎了很久。可是到最后还是神让我看到跟随他的带领是最好的。所以在啊2000年的时候，真的在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里面，这团契的一个退休会里面，神就让我看到是他还是要愿意用我在全世界服侍里面。我自己经过一些挣扎，看到一些神的事情，跟他来回去回到家里面就跟他来讲啊，因为在之前我不但是说自己没有信心，而且还把责任推在太太身上。就是说，他还没有预备好，他不敢做师母，他不想做师母，所以都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可是神就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你自己需要去面对，你自己需要去承担。特别是我像去年我在这边就跟弟兄姐妹讲到，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是一家在家里面要负责任，对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负责任。我不能够打躲在太太的背后，然后是推她出去说你是问题，我需要在这为了事情向她认错，也向神认错。可是神就慢慢在她心中也工作，最后我们都看到这个是神的意思，我们就愿意出来。跟另外一个我想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愿意走上这个服侍的路，是我们真的是看到教会，看到教会是神的心意。所以因为啊，假如你看今天在北美也蛮多的传道人啊，就是有心服侍神的人，不一定留在教会里面服侍，不一定留在做牧养教会，很多是要在一些机构里面去服侍，而且做宣教士。我不是说那些啊同工就是啊怎么讲，就是比较 good easy way。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不一样，可是在我自己的心中看得很清楚的。是神的心意在教会，教会需要有一些人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那教会的服侍啊，按人来说，我应该讲说，按人来说是很难做的，很难做。特别是对我来讲啊，第一，我是一个我的训练是做工程师，工程师都是处理事情不处理人的问题，都是 project based， 就是要处理这个。第二，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还记得我刚离开我工程师的工作啊，要决定要进神学院的时候，那我以前上班的，我在那边，就我在那边上班也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那个公司里面。所以当我决定离开的时候，公司也很好，他就开一个看欢送会，就是一个 farewell party 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为什么我想为什么神。啊，等了那么久，到这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你是到快五十，那时候还不到五十岁了 ，mid forty， 十年以前 mid forty， 现在你大概猜到我多少几岁了？才出来侍奉是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还记得我离开以前，我跟一个啊，另外一家公司跟我很多接触的一个同，可以说啊、一个一起同工的一个人，是一个印度人，在 Texas， 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外面吃饭，我跟他分享，我现在决定会离开这个工作，我会进到神学院。他就很奇怪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这个搞错了什么东西？好好工程师做了很好好的，为什么跑去做牧师？ 所以我那时候在公司里面，我也跟他讲，跟那些人讲，为什么深耕那么久才让我出来？我说，因为我是个内向的人，要做一个外向的人的工作 ，introvert 就是 extrovert job。对一般来讲，人对牧师的感觉都是很容易跟人接触，很喜欢跟人接触。我也很喜欢，只是就是没有那个能力。OK， 这个我的本性不是这样子。可是神就是慢慢在改变一个人，当他选中你的时候，虽然我看到这个有些的我自己的一些障碍，有自己的一些的问题，所以神等了那么久一直在塑造我，也是神等了那么久让我真的不需要，因为我刚刚在那段时间就听到一个报告，是在又统计说很多在牧养教会的人做了大概5年到7年就会 burn out，也就会就是烧尽，就会退散。原因就是很多人就是内向的人做这个事情就会很快会burn out。所以我在想，我到现在已经做了5年，感谢神还没有 burn out， 是很累，不过还没有 burn out， 啊，还没有就是说到一个地步上要离开，或者说要不再服侍神，因为也是因为看到的的确确教会是神的心意。只要我们看从圣经里面看，从我自己这观察里面，绝是为教会，这圣经里面很清楚讲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己。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服侍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功课，学习怎么像基督一样舍己去爱教会。无论你做牧师也好，你在教会里面当执事也好，你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做一个信，有时候我们也有感觉，而且教会里面有些是服侍的人，有些是非服侍的人。啊，今天我在到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并没有，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都是有贡献的人。贡献可能不一样，你的岗位不一样，你所做的事情不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一起的为到教会，为到教会的的健康，为到教会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贡献。那我只是看到神把我放在一个岗位上面做牧养的工作，来尽我的一个角色，就其实跟其他弟兄姐妹所做的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重要，绝对绝对不要想啊，因为我是全时间侍奉，或者说有些人会说因为你放下你的工作，就好像你是比较属灵。我常跟他们讲，我也曾经代级侍奉，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去要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这是更难。我现在看到一些在我所服事的教会里面，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也是一样，你要。现在的工作已经不是一个小时40个钟头或者50个钟头，现在上班工作就是一个礼拜做 whatever number of hours get it done， okay， 只要把工作做完，我不管你做多少小时，可能有些是40个，有些是50个，是60个，啊，当然教会不是教会有没有啊要花几十个小时的也有。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就叫关于教会叫我们出去带领教会的，他有一个经验，他从一个地方开就是一些基督徒的聚会玩 conference 完了以后，就坐在飞机上面，然后隔壁坐了一个就是参加那个 conference， 然后看到他是认得他是一个长员，他就知道他是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他就跟他讲我们教会需要一个部分时间的牧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人给我们？然后那个教授说 OK， 我可以考虑。你们讲的部分时间是什么意思？他说 part time 就是 40 hours a week， half time 这半时间就是40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每一周不是。然后那教授想一想，就是每个礼拜要做80个小时。他说我有很多学生把他供了 abuse them，我不会让他们给人家这样子去 abuse， 可是待会我不会介绍任何人给你们。可是的的确确在服侍教会里面，有时候是需要有人说我们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叫传道人，那传道人是什么？随传随到， 什么时候降临就什么时候要到，可以说叫传道人啊。的确有一些啊弟兄姐妹是会这样子想，我想在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也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都能够尽量的去。当然有时候需要有一个平衡。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并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啊，我会，我有时候也问自己，我这样这样子做是为什么？是因为我爱弟兄姐妹，还是我希望弟兄姐妹爱我？有时候你这样子做是因为希望弟兄姐妹爱你，所以你去做。可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要知道是不是我因为爱弟兄姐妹我这样子做，是因为我爱神所以我这样子做，不是说因为我这样子做就会赢得别人会更喜欢我，或者说甚至说更赢得神会更喜欢我。神要的是忠心，不错，我们要忠心的去做，不等于说我们就是要做要找学的表现来赢得别人的喜爱。这个也是我在学习侍奉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都会有的，对，都是有，只是程度上面不一样。我还是在这些事情，我这样子讲不等于说我就从来不再受到这些事情的缠绕，只是在程度上面不一样，只是神让我有更高的一个警觉或有察觉，这个是一个我需要去面对，我需要去小心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刚刚学习在教会里面服侍啊的时候，就有一个当时带领我的弟兄就跟我讲，他说你开始侍奉你一定会骄傲啊，你一定会，你根本不要想，你不是，你不需要去辩说我不会，那你就一定会骄傲，你知道就好，你就知道你就要小心去处理。我们都是在这个挣扎当中，你要别人喜欢你为什么，只是你可以觉得骄傲的地方。现在是可能我在说再回去看，在圣经里面无论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无论是使徒保罗，他们从来没有把要赢得很多人的欢心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跟侍奉的一个目标。主耶稣可以说在地上得罪当时候很多人，特别是有权有势的人都对他是很不满意。我不是说你要尽量让人对你不满意来做属灵，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那个不能够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啊动力或者一个目标。还是回到一个问题，我怎么去看教会？我看到那个是一个地方，我去表现我自己呢，还是我真的是因为爱这些弟兄姐妹？是因为我真的是看到这是神所爱的人，耶稣爱他们，耶稣爱你们，到一个地步为你为我舍命，为你为我舍己。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那我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我们怎么去跟随耶稣，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怎么去跟随耶稣？所以我想只是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是我自己对，真的是我越来越看啊，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是有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教会，你可以看到教会是一个很多问题的地方。教会是不是有问题的地方？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一个地方？因为有我在那边，讲不好听，因为有你在那边，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教会就是会有一些的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人自己的一些的问题。可是教会是一个欢迎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一起到这边来，只要我们都有一个的同样的一个承认，就是我们都需要神。教会就是一群需要神的人，承认自己需要神，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去跟神建立关系，也借着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更认识神，更体会神的心意。我们都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都是在成长中，可是我们盼望我们都是在成长中的一个基督徒。教会就是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越来越更像耶稣基督，直到我们是更完全的像耶稣基督。那有人问，在有生之年我能够吗？这个事情我们大概明天我们会再看的时候会看到。 究竟我们在永生之内，究竟我们怎么样去更完全的来像耶稣。神的心意既然在教会，那你我究竟教会的生活对我有多重要。我昨天我刚我讲过，昨天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姐妹聚，以前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上去，然后晚上就住在一个弟兄跟姐妹他们家，那我们就有很多机会聊天，是讲到真的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很忙。Okay, 我想我们当中的，特别是我刚刚讲过，你在现在还在上班的话，你的生活是很忙，小孩子小的时候更是给啊。我还记得我们家是有两个小孩，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我们那个时候比还年轻的时候，还在教会随时侍奉的时候，我们也平常去教会去团契，我们也是带着他们晚上礼拜五晚上一起上教会。那有另外一对 couple 一对夫妇，他们看到我们，他们也是后来他们也是生了两个小孩，生了两个以后，那姐妹有一次就跟我太太讲，你们骗我，他说你们骗我，你们 make it look so easy，带两个小孩可以都可以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不是继续在教会里面带他们。他说我两个，那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就忙得一塌糊涂，那有那么多的时间做这个做那个。的的确确我们都经过，弟兄姐妹我们都行过，都走过那段，可能是到今天我可以回头看那好像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两个小孩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我忘记上去年有没有跟你讲。我女儿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她念完她的硕士是在婚姻辅导的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MFT 是婚姻辅导的一个辅导师。 okay, 然后她做了几年事情，考到她的执照，然后她突然就是她就想我还是要回去念书。 okay, 因为她从开始她就一直对小孩子比较有负担，这对帮助小孩子年轻人比较有负担。可是在他大学的时候，他也是主修的有一部分是讲到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一些事情。可是当他越学的多的时候，他就越体会一些事情，就你要帮助小孩子，帮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成长，你需要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假如父母的家里面有很多问题的话，那小孩子的成长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所以就那时候他就决定去念婚姻家庭辅导，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些从那个角度去帮助人。然后到他念完他做了大概两年多三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还是他的 passion， 他主要的他是关心的还是小孩子，所以他决定要回去继续念，然后就是念Child and Adolescent， 就是青少年的那个辅导，心理辅导所以他现在还在念在他决定回学校，就离开他的工作要回去学校以前，他就觉得有一个暑假我可以好好用这个暑假的时间，他就去希望找一些，因为他在上班的时间他都没有办法，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去参加一些短期宣教，短期宣教的一些事工，他就去找，他就找到一个机构有做一个的宣教，他们叫短期宣教。我们想在短期宣教就是大概去十天两个礼拜，他找到一个短期宣教去11个月 11 months， 然后他就很大的挣扎。 OK， 那他原来已经申请了学校已经接受了他，就要开始就9月份开始在念他的博士课程，然后他找到一个，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去那样子的一个短训，他们去11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在那边停留大概1个月的时间。他们去的一些包括在欧洲、在非洲、在中东，他们去在肯亚、去Tanzania、去乌干达，就是在非洲的几个国家。然后欧洲他们去罗马尼亚、去Albania、亚比利亚。就是一些比较落后的一些的国家，然后中东他们去，本来是去埃及，就是去了以色列跟他没有去坐镇，也没有去，也就是从以色列才跑的。然后就在亚洲的话，这时候他们就去 高棉和肯波迪亚、柬埔寨，然后跟泰国。他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所以他又把学校的功课的这 学习的时间 放下一年去了，然后再回来，然后才开始回到学校里面念书。不过我想那一年对他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特别是在他看到在柬埔寨、在泰国，在泰国他们主要是去服侍一些做妓女的一些红灯区里面，怎么帮那些人传向他们传福音。他也接触到有一个机构，也不知道一个机构，有一个个人，可以说他以前也自己也是一个妓女，然后他从那边出来，他开了一个小的餐厅，在那边雇佣那些愿意从妓女的那个生涯出来的人，去继续帮助他们有一个养生。他在柬埔寨也看到一些的事情，是让他很震撼他的。他就碰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到那他遇到他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无家可归，就是 homeless。为什么？他本来住的一个房子，他跟他妈妈本来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木头做的房子，住在那边，一直到他祖母离开世界，他们没有钱去买灌木，就把房子拆下来，用那房子的木板钉一个灌木，然后他们就变成是无家可归。他从这边长大，虽然我想过，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我也没有工作，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可以穷到一个地步，要把房子拆下来去埋葬他的祖母，然后他跟他母亲就变成无家可归的。所以对他来讲，是看到只有很多的需要在外面，怎么去帮助这些有这样的经历的一些小孩。所以他现在在学校里面，他也希望他的博士论文，他就讲到一些经过一些 trauma experience 的小孩，怎么去帮助他们。他也碰到一些在战乱，在 Uganda 乌干达，我们知道以前有很多的种族的屠杀了，很多的那些小孩子从小就变成是我们叫做 boys child soldier， 十几岁就去打仗，那现在怎么去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心理健康。我感谢神，就是看到虽然有些弟兄姐妹会问我们，你怎么去教你小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passion， 对一些有需要的人，我说我也不知道，有些是他从我们身上看到，有些是他身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对你们的下一代鼓励他们，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 potential， 很多的潜力我女儿今年还回到，她是因为她做的那个学习是关于一些有经过一些的很或者说很惨痛的一些经历的小孩，所以她学校有组织一个学习是在Rwanda， 你像 Rwanda 也是经历过很大的屠杀，他们就是有一位教授在那边开始一些的工作，不是基督徒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人，他们也去做了差不多10天在之前他就去乌干达去探访，他上次去碰到一些牧师，去看望那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神怎么带他，可是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小孩子他们只剩下很多神在他们心中的工作，神要他们去去做一些的事工，可能是我们所没有想过的。我还记得他决定，他回来跟我们讲，他要出去短期宣教11个月。我说 Are you kidding？ 然后因为他们去很多地方都没有直接的联络，不常有电话或者电脑的。他们的生活是每天的 budget， 每天的$13四份租。可能是你就反正你就找到了，你就怎么去处理。所以他们回来说，是他们这是面包跟土豆，糯米。其实他现在根本不吃肉，他回来一直不吃肉，他说他已经习惯了，他身体已经习惯不吃肉，因为这两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但是那边的人就是每天跟着生活，我们在这边想都不敢想。所以那是我。从我女儿身上，我是看到神只是借她来帮助我，怎么真是 passionate about 教会里面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只是我们不需要跑到非洲，不需要跑到柬埔寨，跑到泰国， 我们身边就有许多的有需要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听到很多在中国的我们说的民工migrant workers， 他们的生活很惨。只是在美国有没有民工？大家好像觉得没有，只是美国有些的中国同胞生活跟民工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人，在可能在我们 Twin Cities 里面都有，生活非常的枯燥，只是就是上班回到一个小的房间，可能八个人七个人住在一个小的房间，雇主所提供的，然后你的生活就是好了，这边然后一直在拼命要赚钱，要还你出来的那些的债欠下来的债，就是跟在国内的民工的生活情况没有差不了，其实差不了多少。那我们怎么去关心这样子的人？我们有没有看到，假如这样子的人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看把他们看成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 He's one of us，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都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怎么样就在这样子一个我们当中有做教授的，有学的博士，有学的不同的专业的人，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的职业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怎么在这些的差距当中，我们仍然是和睦相处而且是合一的一个群体？这个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挑战。我儿子去年五月份从大学毕业，很感谢神，在他毕业以前一直跟着经济都很差，所以他刚毕业的时候他是在上大学，他一直跟大学念书念机械工程，因为他喜欢做汽车方面的东西，所以大家都知道美国汽车工业在过去几年是很惨，所以那个时候他暑假要找暑期工也找不到，有一年他第一年还回到明尼苏达来做暑期工，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在这边做的一个工作之后回来，因为在那边实在找不到可是当他毕业以后，他起初去面试的找工作都是在外州，我们也心里面也说大概这个儿子就会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可是他很感谢神，那两份工作他都拿不到，第三个 interview 就是在我们离我们家不到半个小时的一个就是在这地方，人家就雇他，所以他的刘家明是跟去年一年都住在我们家里因为反正比较靠近，也他上班，他也是很多转接当中，我就跟他讲，你就反正家里没有地方嘛，你就先回来，你安顿下来，你要以后怎么样你再安排他今天就搬家，我们在这边他的家里面就搬，他要搬到底特律的城市里面，我们是住在 Detroit 的 suburb， 他要搬进去 Detroit 城市。我不太对底特律有多少的认识底特律有一个是在全美国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是全美国第二排名第二的，就是凶杀案的数目 number of homicide， 第一名的也是在密斯根，在我们北面大概是一个小时的一个城市叫 Flint， 底特律只是第二。当我们听到他说要搬到底特律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点担心，或者都会为什么要搬到那边去因为他是会跟两个大学的同学，他大学的朋友一起住，都是另外两个都是华人，一个也是从香港来的，一个是从越南出来的一个在这边长大的一个华人。那个从香港来的那个年轻人，他只是去年一年他已经住在 Detroit， 他是在底特律的校区里面教书，他是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小孩，他是在美国要 Teach America， 我有人听完那个 program 就是办义务办就是在那边去，所以他们也是有负担，就是对底特律 Inner City 的一些年轻人怎么去帮助他，所以他说他要搬到那边去，我们说我为你祷告，你要小心出入，你要有的确不晓得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不就是 我这边不是拿他们来夸口，只是想希望跟弟兄姐妹讲，是我们要 cultivate， 要培育那种关怀别人的心，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也在学，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如何的真的是有一种只要你看圣经里面，很多次看到当主耶稣看到一些人，一些有需要的人，圣经都记载他就动了慈心 ，his compassion， 他的 compassion 被 move， 他的心就被触动。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要如何的教会回应，讲理论讲道理都有，圣经很重视这个事情，我们也会讲在前面几天。可是我也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一样事情，就是让神去cultivate 那种的 compassion， 我们内心的那种慈心关怀别人的需要的那种心。我自己在学，神也透过我的儿女让我给我 challenge， 给我挑战，他们就是会让我看到，那你怎么做，你做爸爸的你怎么做，别人弟兄姐妹问我你是怎么去教养你的小孩，他们会有这样子，我很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去影响他们这样子，可是反过来我是觉得他们在影响我。我也跟大家弟兄姐妹讲，我在刚刚平人讲过，我以前在T4C 还没有进神学院，还没有出来传及侍奉以前，我也参与一些的服事包括这叫主日学了，在青年团契里面当辅导，可以开始抗死了。可有一次我女儿那时候她还在念中学，她也是很会观察人的一个小孩，但是跑来跟我讲，她说爸爸 you are not a counselor you are a teacher， 她说你根本不是一个辅导，你只是一个只会教人的人。她说她看到的是什么，她说人家有问题都不会来找你谈，人家不懂圣经会来找你谈，人家生活上面有问题都不来找你谈。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真的是我回头看的时候，的的确确那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也不能说没有好的关系，我们就是还是有好的，跟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他们通常都不会来找我，虽然我的名义上是这个团契的导师或者辅导。那所以我当我进神学院接受装备要做牧师的时候，我就特别知道我需要学更多这方面，所以我的在神学院里面除了主修就是圣经的学习以外，我主修就是 pastoral care， 就是教牧关怀的事工。那你今天问我，有些人说那你是不是很有恩赐在这方面，是不是很有负担这些方面，我跟他们都不是，我是很有需要这些方面，所以我要学。我也看到跟神慢慢在改变我，所以我相信大神也会改变你们，因为神要的是我们是有像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什么？这是一个有慈悲的心肠的人，他就是一个看到人的需要，他就会心里面被触动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在教会里面如何的教会一体合一一体，我们怎么样的彼此接纳，很重要的是，当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个人有问题的时候，我刚刚提过教会就是一些有问题的人，愿意承认我们有问题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聚在一起。所以你的确会看到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上面呢，在各样事情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包括我想原谅我们，包括大家都会有了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你都知道你是有些 issue 问题，我就说是有些的要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就是说最好不要碰，不要接触，你碰上就很麻烦。还是说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姐妹，这是神把我放在我同一个教会同一个神的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有这样子一个被触动，我愿意去关心他们，我愿意去陪伴他们，我愿意去帮助他们，我愿意被神所用去帮助他们，把他带到这个群体当中。 让他在这个群体里面能够安然的居住，能够安然的居住在我们当中。这个是我自己也盼望在这几天跟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很坦白讲，我跟你跟他讲，这个不是我的恩赐，也不是我的一个长处，可是我是看到需要，教会需要更多有这个慈怜的心，有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心肠的人。而我们不需要有特别的恩赐，都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从我自己我就看到，我没有这个恩赐，可以神慢慢在改变我，让我更敏感于别人的一些的感受，让我更愿意真的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有时候是的确很大的挣扎啊。举个例子，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我在这个礼拜我还要准备这几天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我就知道这个礼拜我大概会很忙。在礼拜天我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姐妹，她其实也不是直接跟我讲，她是跟另外一个姐妹在交谈，说我们家里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祷告会，因为她的一个她姐姐的儿子在中国有车祸，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他姐姐在那时候正在美国要回去，所以他说我也见过他姐姐啊，虽然他没有经常来教会，他姐姐没有经常来教会，他说我要召开一个，希望在我家里面召开一个祷告会。那我心里面就想，那时候我很自然就跟他讲 OK 什么时候我会来参加，平常我跟他不是很熟，他也不是直接说邀请我，或者说牧师你要来跟我们一起祷告。我想那我在讲这句话，就是当我回想以前的话，我大概就会说 OK 这个不是我的恩赐，这个不是我的负担，让别人去做，他已经安排有些的弟兄姐妹跟他很熟的会跟他一起祷告。可是今天神改变我，当我听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愿意去陪伴他们。也不是说我祷告就有特别有能力，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一个错觉，有什么事情讲牧师祷告就特别会特别有效用，我就一直跟他们讲，圣经不是这样子讲，圣经是说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能力。我们每一个都是义人，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被称为义的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信靠他的人就是一个义人。我们在神面前清楚地对付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坦然地在神的面前祷告，都是大有能力。可是我只是说我愿意陪伴他，那个晚上就祷告两个多小时，在他家里面为了他姐姐，为了他姐姐的儿子。我不是在里面夸口说我是说神可以改变，像我这样子一个人，神也可以改变，让我能够有这样子的 passion。 我也相信神可以改变你，那个是我们在服事里面我越来越看重，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就是服事人，我们就是对人要有一个像耶稣这样子的去看看人的一个态度。另外一个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讲到这个我们怎么去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记得 Warren Wisby 他讲一句话，他说对一些已经信耶稣的人，有神住在他们里面，有神活在他们里面，我怎么能够不爱他们。然后他说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耶稣为他们舍命，为他们死，耶稣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为他们死，我怎么能够不爱那些人。无论是信耶稣的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而是还没有信耶稣可是神已经替他死的人，神是这样子爱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说带我头来，这个跟我无关，我不要管，不要碰，我可以省点事情，还是我看到这些就是神放在我身边的人。就像那个姐妹，是神放在我的教会，我所服侍的教会，我同一个教会里面，不管我跟他平常多熟，那是我的姐妹。在你们当中也是一样， 有些当然会比较熟的，有些可能平常不是那么熟的，碰到他们有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被触动？你的心有没有被触动？你有没有想到神要你做什么？在那一个时刻，神要你做的是什么？我盼望在下面几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教会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建立这个合一的群体。我们需要合一，我们需要，因为对我们自己是有帮助。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教会合一？因为神要这样子，因为神要教会合一。这个我们也会在未来几天我们一起去从圣经里面去学。既然神要的话，那我们就要跟随。既然神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信心，神会造成，神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以致我们能够达成主内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好吧，我让我们，我未来大会安排的时间是到几点？不过像别人讲，刚刚有些有你们刚刚才开车进来也是蛮累的。只是我是昨天坐飞机，今天也是啊，我开车进来也是比我想象中长，更强一点的 drive。Okay, 啊，所以我是盼望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参加这个退休会，我想神是有他的心意，神要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主内做弟兄姐妹，如何在主内追求教会的合一。Okay, 那我们我们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会跟平天刚刚有提到我们几个的主题啊，聊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次在两个早上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有一段分组讨论的时间，我不知道同工怎么去安排，不过是希望不但是听到一些的理论，或者说一些的我也很想跟你讲这个事情啊，因为我发觉有些弟兄姐妹有个感觉啊，讲理论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会这样子想，我会这样子鼓励你们去想，不错，我们只是有理论的话是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当我们有这个真理的基础以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去建造。今天我们神讲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有这个根基以后，我们晓得如何在上面去建造。所以我们在这边这个退休里面，我也希望跟这个姐妹是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学习。保罗说我打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Okay, 我也是盼望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圣经里面神已经给我们的根基，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在上面去建造，我们一起学习，我们这是实践怎么去落实去做，去彼此建造，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好不好？那我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把这个就讲。亲爱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许多的弟兄姐妹，带领孩子跟Lydia 跟一些等不到的朋友，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个退休会里面，有几天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身上。我们不但是有一段的时间可以离开我们平常繁忙的生活，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思想神的事情，思想神家的事情，思想神的教会。你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你把弟兄姐妹放在明州国语基督教会里面，有你自己的心意，你要我们去建造一个合一的群体。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从你的话语里面找到这个教会合一的真理上面的根基，找到你已经提供给我们的途径，你已经给我们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的材料，更加我们有这个心，真的是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知道你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你会教会舍己，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造当中我们所当扮演的角色。我们一同跟弟兄姐妹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去建造你的教会，去建造明州国语基督教会，成为你的灯台，成为你自己的见证，照亮更多的人。 求主施恩带领我们上面几天的时间，让我们正是在这个聚会当中遇见你，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话语，也听到也看到弟兄你这些弟兄姐妹身上的作为，让我们更肯定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求主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提醒大家。